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继续彼得前书的下一课，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继续仰望你的恩典，也透过圣经给我们的教导，让我们真正能够有这样属天的喜乐来面对我们的环境。也求主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继续来学习你的话语，真的从你话语当中能够学习我们如何来应对我们面对的挑战。带领所有属你的儿女，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开始彼得前书的第二课，是第一章的后半部分。我们前面讲过呢，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呢，它主要讲到救恩真理的这个根基的部分。那它分了两个大概的一个重点，第一前半部分讲到是信心的试炼，到第二个部分呢，它重点开始讲到重生的真理这个部分。那信心的试炼，要建立信心是一个宝贵的，那这个宝贵的信心产生的主所夸耀的荣耀和各样的尊贵，那这件事情呢是和生命的改变密切相关，是得着了基督的生命。那基督的生命的得着是神的工作，那神的工作坐在那些信他的人身上。那你怎么信他，让这个工作呢在我们生命当中真正的实现，就讲到重生的这件事情。那有关重生的事情呢，我个人觉得呢，我们需要很多的来校正我们对重生的看法。有很多人认为呢，我只要决志信主了，我就重生了。那甚至呢，有很多的教会呢，在接受洗礼的时候说呢，你有得救的确据，我就给你洗礼。那这一个本身的一个定义呢，有问题，因为这些事情不是在洗礼以前发生，也不是刚刚洗礼就发生，是在洗礼以后发生的。那重生的事情是神做的，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是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持续的工作所产生的重生的生命。那这个重生的生命呢，也讲到耶稣基督他说我们的生命呢好像一粒芥菜种，也长得信心，那它要长大，要从一个小小的种子长大，那它才是真正的成长。也包括耶稣讲到呢撒种的比喻，那个种子撒在地上要结出果实来，有100倍的、60倍的、30倍的。那这个都和动态所产生的结果之间密切相关，它是一个过程所产生的果子，而不是一次性你任性一下这个事情就完成了。圣经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教导，所以我们对福音的认识呢，我说一定要完备啊。保罗在哥罗西书特别讲到，我要把神的福音传得完备。那完备的福音是包括福音当中所有的内涵，生命之道。那在这个当中有一个很核心的一个要点，就是重生这件事情。那重生是什么呢？重生是得救的必须，重生是得救的必然，重生呢也是得救的印证。我怎么知道我得救了？因为你重生了，你得到一个新的生命，你与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得着了一个新的生命，是耶稣基督的样式，这叫做重生，脱离了旧的生命，活出新的生命来。那这个重生呢是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怎么实现呢？圣经的教导是靠着圣经真理。那这个要点你抓住了，你在信仰上才不会迷失，在信仰上才不会停留在一个暂时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呢就会产生问题。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在第一章的后半部分呢，重点就讲到这个问题。在十三节这里说，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那这个约束你们的心的翻译呢，有一点点直译，但是呢，这个直译呢，对意思的表达呢，可能还需要更多的解释。那原文的含义啊，如果你看这个中文圣经，我这个版本有个小括号，叫做束上你们心中的腰。那如果是希腊文的含义呢，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呢，要把你们的腰，把你们的这个想法，好像腰带一样束紧。所以它有一个核心词呢，是你们的想法，或叫做你们的心思意念。心这个词呢，比较完备的一个解释呢，叫做心思意念。所以呢，要把你们的心思意念束紧。那如果在这个意思上更多的来表达呢，英文可能比较准确的表达呢，他说呢，要 preparing your mind for action， 是预备我们的心思意念呢，为了什么呢？为了我们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行动。这个叫做约束你们的心，然后呢，才和后面的教导连在一起。那约束我们的心思意念，要产生什么呢？产生行为。产生什么行为呢？产生信仰的行为。这个信仰的行为是从哪里来的呢？从神的教导来的。那这一个教导呢，彼得的这个教导和保罗在罗马书12章第一节第二节的教导是很类似的，都在讲到你这个生命在建立过程的当中呢，你的起点和你的过程。罗马书12章第一到第二节，如果大家熟悉，那都会记得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理所当然的，神所喜悦的。那第二节他特别说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是什么意思呢？是要改变你们的心思意念，要和世界不一样，然后呢，你们呢才可以在神面前有生命的建立。那这个叫做约束你们的心。我们学习圣经，学习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学习圣经所有的教导，就是为了约束我们的心，或者就是为了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固守在神的真道的里面。那这一个教导是所有的圣徒从新约到旧约，这个教导是一模一样的。我给大家看生命记第四章，生命记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这里说啊，摩西对以色列百姓说，以色列人呐，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不可删减，好叫我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耶和华因巴利比尔所行的事，你们亲眼看见了。凡随从巴利比尔的人，耶和华你们的神都从你们中间除灭了，唯有你们专靠耶和华你们神的人，今日全然存活。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律例，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去要得为业的地上遵行。那这个经文很清楚的教导，并且有两分的，你怎么行，按照耶和华的教导去行呢，还是随从巴利比尔的那些人的行为？按照神教导的，你得存活进入到应许地，没有按照巴利比尔的，按照世俗的被神除灭。那所有信神的人，你必须经过这一个转变。当我信了神以后，我的行为要转变，是本着什么转变？是本着耶和华的教导转变。 不是一个宗教的外表的所谓的规则啊，你到了教会来，我信了主了，这个教会规矩是这样，我按照这个规矩行就可以了。不是的。那个教会的规则如果不是从耶和华的教导来，那个规则不需要去遵行的。那如果你只是遵行规则，不是按照神的教导去做的话，你的生命不会被改变，那样的遵行没有意义，是律法主义。所以按照神的教导去遵行，是你的心思意念被改变，这是本质，然后产生的行为的改变，而不是简单一个外表的行为改变。我的心思意念还跟世界一样，只不过到了教会我看得好像信徒，到了社会我就跟社会一样。不是的，那个是律法主义和生命之道的一个本质的区别。生命之道是实现在你心思意念的改变，你的行为从教会得到教导，得到教训，行出来并且实践在社会的当中，你也是一样的。那你这样才是得生命的，而不是得一个挂名的，一个表面的，好像基督徒一样。所以这一个要点约束你们的心，是心思意念被神的话所约束，被神改变，那产生后面的叫做谨慎自守。你谨慎什么？你自守什么？那都是谨慎神的教导，能够守住神的话。我再次说，一个不学圣经的信徒，你一定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信徒的。你不按照圣经的教导去活的信徒，你没有办法真正成圣的。这个大家一定要看清楚的，神的话，神的教导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意义和价值是无比无比的重要。 OK， 然后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我们的恩，你看到没有？心思意念的改变和产生的生命的行为上的改变，坚守在神的话语面前，与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带来的永恒的救恩密切相关。这个是一体的，是一个生命体的。如果你的生命的整体状态不是这样，那你的生命有问题，你的信仰和你的生命是切割的，你和世界和神的关系之间是不正确的。你真的全然的是寄居的心态吗？你和这世界真的完全的分别为圣了吗？真正的离开这个世界了吗？走天国的路吗？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你的心思意念、你的行为和你的盼望之间是一体的。 OK， 那这是重要的一个教导。所谓重生的生命，你要经过这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真理上的改变。然后到后面十四节，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那无知的时候放纵私欲的样子。那这里面强调什么呢？叫做顺命的儿女，请大家留意这个词的。神的儿女当中有顺命的和不顺命的，有顺服的和不顺服的。这个顺命呢，比较准确的含义叫做顺服。你有没有顺服神？那顺服神、顺从神的人，他做神的儿女，会真正活出神儿女的生命，最后真的是神的儿女。你不顺从神、不顺服神，你虽然蒙召做了神的儿女，但是因为这个不顺从，最后你成为的生命，他不是神的儿女，是魔鬼的儿女。圣经依据在哪里？约翰一书第三章清楚地说，如果是神的儿女，一定是离开恶活在良善的当中，否则你是魔鬼的儿女。不是蒙召以后被神拣选要做他的儿女，都真的是了神的儿女，不是的。而且可惜的是，多数不是，少数是。耶稣说的，被召的多，选上的少。那在这个和神之间的互动和回应的当中，直接影响到我们灵魂的末日的救恩到底是什么一个结局。那这个都是生命之道， 顺命的儿女。那有关顺命的儿女这一个教导呢，也是贯彻在旧约圣经、新约圣经的。我大家看一段经文啊，在生命记的13章的第4节。这里面说，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非常清楚的教导，摩西教导以色列百姓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怎么顺从？本着敬畏的心，然后呢，要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谨守听从，然后专心的侍奉他，依靠他。那这个讲到顺从和不顺从，什么叫做顺从，什么叫做不顺从？不是表面的宗教行为，不是大家觉得你是这样信得很好，你很属灵，不是，是神的话吗？是神的教导吗？是神的旨意吗？那不顺从和顺从清楚的两分。在利未记更早一些，20章第8节，利未记的20章第8节，这里面他说呢，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律例，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这里面看到什么呢？谨守神的律例典章，不是一个律法的表面的行为。圣经在旧约的时候，在利未记就清楚的教导，谨守遵行神的话和神使我们成圣密切相连的。这个不是律法主义，这是生命之道。遵行律法绝对不是律法主义，是生命之道的。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近代历史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牧师叫做斯布真的。那斯布真曾经讲过一句话，一个真正传讲福音的人，他一定会教导神的律法。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你传讲福音但是不教导神的律法，你不是真正传讲福音的人。斯布真早在一两百年前就已经做出这个教导，那这个教导就是本着圣经，你遵行神的话本身是叫你成圣的。 OK， 那一个比较重要的教训呢，在撒母耳记的上15章22节。那这段话是这个撒母耳对扫罗说的。撒母耳对扫罗说什么呢？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那这个里面讲到，神真正喜悦的不是献祭，不是我做了这个做了那个，我做了这个事工做了那个事工，我建立这个教会我建立那个教会，我建立好几家教会，不是这样子的。是听命胜于献祭，是有关生命成圣的事情。那这件事情和神的事工之间的次序一定要搞清楚。一个真正被神建立生命成圣的人，神也会使用他做神的事工，也透过事工建立他的生命。但如果你不在神面前建立生命，你只做事情的话，你就陷入到律法主义了。虽然你好像没有遵循律法规条啊，我建立这么多教会，所以我就很属灵很伟大，你就是律法主义，你在神面前站立不住的。所以听从神的命令和成圣 密切相关。然后我们就看后面的经文了，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那放纵私欲的样子，区别于旧的生命和罪的生命的状态。到第十五节，那招你们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那这就和前面连在一起了，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描述呢，你可能会把它分开啊，圣洁和听命，你会把它分成两个事情。不是的，圣洁和听神的命令是一件事情。当我们听从神的命令，我们就被神塑造成为圣徒，我们就可以活出圣洁。那招你们是圣洁的，我们在行的事上也要圣洁，我们的生命本身是要圣洁。到第十六节，因为经上记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大家看到没有？在十六节的这个真正的落脚点，就是生命的圣洁。十五节看起来好像是我在做的事情上的圣洁，是，但是你在做在事情上的圣洁，是产生你生命上的圣洁，这是最终的落脚点。你在神面前有没有活出圣洁的生命，是透过我们心思意念的改变。我们不再活在旧的生命的那个心思意念里面，被神的教导、神的话改变心思意念，然后我们行在神看为圣洁的事情上，产生自己生命圣洁的这个建立。这样你是属神的圣徒，神是圣洁的，所以你要圣洁，这个是生命的状态，就不是单单做事情而已了。所以这几节之间的联系也是相当缜密的，这个落脚点一步一步落到这里，要圣洁。 OK， 这是生命之道。然后到第十七节到二十一节，那这一段呢蛮重的。这一段什么呢？这一段开始警告了。这个警告呢也是对前面教导，如果你不领受你不接受，那彼得呢把过去的教训呢要提出来。在圣经教导的当中呢，这两样一直是并存的。那很多呢在当代的这个福音派呢，有很多人的说法说呢，你只讲对的就好了，不要讲错的，因为对的呢是 正能量，错的呢是负能量，你会让人家觉得很难受啊，这个对你教会不利啊，大家听你讲到听得不开心就不来了，那你教会就没有发展了。我跟大家说，这是世俗的想法，这是做生意，你不是在真正建立神的教会，你不是按照神的心意在建立神的教会，你为了取悦于人，这个是严重的世俗化对教会产生的影响。在圣经的当中从来都是对和错并讲的，如果你读过生命记最后那几章，上帝对以色列最后的话，祝福的话和咒诅的话差四倍，祝福的话只有几节，咒诅的话一大堆。那对于人来说，我们生来是负面的，你必须有足够的警告，我们才能够在神面前是个平衡的状态。你本来就是负面的，然后加了很多夸奖的话，警告的话一句都不讲，你对人没有帮助的，害人的。那这是这个时代在福音上、在侍奉上、在走圣洁的道路上非常大的问题，很流行，很多人就喜欢听这样的道，让我开心，听了以后对我不痛不痒啊，开心啊，要不然对我没有任何影响，要不然让我开心，不会对我有任何的刺激，一刺激我就急了，转身我就离开了。你那样建立不起来信仰的，我告诉各位信徒，你不能接受扎心的道，你的心就是一直刚硬的，你的心就不能够柔软，就不能被神改变。一定要能够接受扎心的道，这个是重要的。我再次跟大家讲， 我听唐崇荣牧师的道，我从来没有反感过，我很喜欢，扎了心，我很享受的，因为那能够改变我的生命的。要听扎心的道，你的生命才会被改变。不是整天打吗啡让你听得很舒服，那个道对你就有帮助，你可能会落入一种误区的。我不是说安慰的道不好，但是你不能只求安慰的，请大家特别留意，你很喜欢的道到底是什么道呢？能够分辨的是什么？圣经。到底是不是他在讲圣经？忠忠实实的讲圣经，一丝不苟的全面的讲圣经，还是有扭曲，有选择，有人为的喜好的方式做一些的取舍，然后听着让你很舒服，真的吗？能够改变你生命吗？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那有了这个要点，大家就知道下面这段话，彼得他说，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这句话是警告的，说什么呢？神是不偏待人的，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那这一句话呢，对于犹太背景的信徒来说呢，耳熟能详，一点都不惊讶的，他们的父就是这样子。那彼得写书信呢，主要的这个对象是犹太背景，那外邦背景同样也是覆盖的，所以他很多的背景呢是直接跟犹太背景的人说。那你们既然这样称，他们背景当中有的，神是不偏待人的，神是按照个人的行为审判人的，这就是我们的神。旧约上帝就是这样子的，整个旧约的历史上帝就这么做的，他们知道的啊。对外邦人来说可能我们会有一些不知道啊，神是好的，对所有人都一样，你不管怎么行上帝都是爱你的，不对啊，有偏差。真正以色列人在旧约背景2000年跟神的经历，他们得出来的结论是准确的。那因信称义，为什么要按照个人的行为？为什么要说不偏待人？在新约的时候，对我们最好最好的帮助是耶稣讲的5000两、2000两、1000两银子，那个叫做什么？神不偏待人，按照个人的行为审判人。给你5000两，给你2000两，给你1000两，按照给的来收取，但一定要收取的。最后那1000两埋在地上的被夺走，那这是同样的教导，神就是这样做，耶稣也是这样教导的。这个呢并没有什么新奇哈。我们外邦人觉得新奇是因为你后来被误导了，如果你真正按照圣经的教导的话，你不会觉得新奇，就是这样子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聚集的日子，是很重要一个核心的词，敬畏。一个真正能够在神面前守住信仰，能够真正在生命之道的当中不停地被塑造得到重生的人，他有个核心不能离开的要素，就是存着敬畏的心。我一直存着敬畏的心活在神面前，如果这一个点信徒没有，你的信仰会丢失的。那些在教会当中胆大妄为的人，你要小心了。你胆子够大，你敢得罪神，又没有后果，你又得到你想要的，你要小心了。你没有那个敬畏的心，你在神面前一定站立不住的。不管在人看起来你多成功，你多得逞，你在上帝面前你站立不住的。那敬畏的心是我们一直持守在我们内心的当中，我每当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怀着敬畏的心，神，我这件事有没有得罪你啊？那如果得罪你，我怎么敢得罪我的神呢？这样子我们在神面前的状态是刚刚好正确。不敬畏是错的，敬畏是刚刚好正确。你带着敬畏的心活在神面前， 你在神面前就是蒙悦纳，你走的路就会是正确的。没有敬畏，没有这个点，你一定会错。敬畏，我讲这句话，我做这个事情，我是怀着敬畏神的心做的吗？ OK， 然后再是寄居，特别讲到前面寄居，这次要讲到寄居了。我寄居在地上啊，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我特别要提醒这个时代的信徒，遇到外面的世界刺激，不要热血沸腾啊，要谨慎我们的热血沸腾。当我们热血沸腾的时候呢，我们要回到家里好好祷告，因为那个热血沸腾呢，会让我们忘记敬畏神的那一个状态，那个时候会导向一个任意而行的一个地步，那是危险的。然后第十八节，知道你们得俗，脱去你们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财物。我再次说，这个是有背景的，你们祖宗是犹太背景的人，那他们的祖宗是信神的，是在神面前本来蒙恩的，却落在虚妄的行为，那这个是错的，是旧约的教训。那如果能够脱离，真的得俗了，不是靠着金银能坏的财物，乃是靠什么？靠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他们如果真的生命改变，你们的祖宗犹太人，你们的祖宗从亚伯拉罕开始到后面所有的人，都不是靠着金银财物他们能够改变，都是靠着敬畏神的心，活在神面前，然后得到这个救恩，这个原则是一样的，也都是蒙了基督的宝血。那我再次说，基督的救恩从旧约到新约是一样的，大家都是同样的救主，都是在神面前同样的一个敬畏，然后活在敬虔的当中得救的，这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个点上，二十节呢，彼得再次强调，他说呢，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因着他信纳，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那在这个里面要讲到基督的显现有不同，在这个时候才显现，但是呢，在之前已经预言了。在这个预言的当中，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我们在基督已经显现以后信主的人，没有任何理由，我们说我们有办法在神面前建立信仰，因为在他显现之前的你们的祖宗，他们能够活出好的行为，也是靠着基督的。这个讲到什么？讲到信心的问题。基督已经显现了，钉在十字架上，已经降临了。那我的祖宗在之前没有看到过，他们也可以靠着基督活出圣洁的生命。现在你已经看见了，那你得到的恩典不会比祖宗少，只会更多。所以我们更应当建立起那个敬虔的生命。这个是彼得讲这句话给大家产生的一个落差。那在这个当中呢，我给大家看一个经文哈，让大家能够体会一下彼得这句话的力度。在哪里呢？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二十九节。那这段经文记录什么呢？记录这个老祭司西面，他见到耶稣降临，他婴孩到圣殿的时候，他的一个反应。那这个反应是什么？是见到基督降临和没有见到基督降临这个落差，大家可以体会到这里面的一个张力。28节，西面就用手接过来，那个耶稣在圣殿里面做这个割礼，做这个礼仪，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那西面呢，也是跨时代的人物， 那他是在耶稣降临之前就带着盼望，那耶稣降临以后他亲眼看见。那这个跨时代的人物呢，刚好能够让我们体会到在基督降临之前那些人那个信心的力度有多大，也体会到看见基督降临以后那个恩典有多大。所以老西面这么大的一个反应，我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看见基督降临，那是非常强的恩典的一个回应。所以彼得说，你们现在所信的是基督降临以后的这么一个显现给你的，那我们更应该在神面前持守住这个恩典，能够敬畏神，能够在神面前建立敬虔的生命。那这个落差在这里面展现出来，然后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旧约的时代，他们这样子信心和盼望在于神，基督还没有降临。在新约的时代，基督已经降临了，我们的信心和盼望更加放在神的身上，坚定。 OK， 好，那22节到25节又是一段非常要紧的经文。那这段经文呢，我曾经讲过道的，讲到重生，也是非常总结性的，这个概括性的对重生的这件事情的一个描述。22节他说，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那这个看起来似乎讲到彼此相爱，实际上呢，这句经文所指向的是什么？讲到重生的生命。一个真正得着重生生命的人，彼得说呢，你们一定是因为顺从真理，真正你的心被洁净了，你才是真正重生了。那重生的果子是什么呢？你对弟兄的爱是真实的，是没有虚假的，真正在主里面的这个相爱，它叫 love one another， 然后呢 earnestly from the pure heart， 你的爱是从一个纯正的心所发出来的，那个深切的爱对弟兄有没有？你是一个真正有丰富的重生生命的人吗？你对弟兄有这样的爱吗？换句话说，你爱弟兄是为了主的缘故吗？还是为了个人的喜好呢？甚至个人的好处呢？我们彼此相爱是在真理的当中呢，还是抱团取暖呢？我们的合一是在基督的爱的里面呢，还是世俗的团体呢？是重生的生命呢，还是世人的生命呢？这是比较。那这个比较会见证我们，会印证我们，我们的信仰是对的吗？我们彼此的关系是对的吗？彼此关系来验证我们的信仰的。这个教会是健康的吗？这个教会真正分别为圣了吗？这个教会是圣洁的吗？这个教会没有沾染污秽吗？怎么知道？这是一个印证之一，彼此的相爱是发自内心的纯正和圣洁。那内心纯正圣洁的彼此相爱，一定会产生彼此圣洁的行为，而不是世俗的污秽，世俗的那些的行为就不是吃喝醉酒，一定不是的。 OK， 所以这是一个要点。然后后面一段很重要的话，那重生的生命要有这样的印证。那重生的生命它的途径，彼得在23节这里面讲了非常重要的话，他说的，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 那首先呢，这个里面彼得先强调呢，你们重生是必然的，因为呢你那个种子不是能坏的，是不能坏的，神给你的生命的种子是好的，不是坏的。然后呢他说什么呢？这个种子怎么能够成长呢？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那信心的种子是好的，神给我们的种子是好的。撒种的比喻，耶稣讲的撒种的比喻，他不能说我撒的种子只有好土里的是好种子，其他是坏种子，不是的。经文清楚的，那种子都是好的，被鸟叼走了，土浅石头地，荆棘，是地出了问题，信徒的回应的问题。那好的种子撒在好土当中，那个动力是什么？这个好土当中的种子如何能够长大结出果子来？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透过什么？透过神的话，是活的，是经常的，是一直的 always。 当神的话一直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了信心，神赐给我们的，然后神的话一直赐给我们，一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前面说的，我们心思意念一直被神改变。那神的话一直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工，不断的做工，这个种子就发芽，就长大，就结果子，你的生命就得着了重生了。所以我前面讲到重生是怎么重生的，这个过程是借着神的话，神赐给的信心的果子，神赐给的话，圣灵的工作，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这样子被重生。这一切都是神的工作，都是神的恩典，都是圣灵的大能，需要我们信心来回应，持守住信心，信从神的话，敬畏神，不断的被神重生，得到重生的生命。那彼得的这一段教导是有关重生和真理之间联系的最重要的教导，是所有的信徒你要好好的来体会这句话。我希望你能够把这些经文背下来，我们经常讲的背经句，背经句啊，这些经文彼得前书的一章二十三节，我希望你能够背下来。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我盼望你把这节经文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同样重要的把它背下来，你这样子得重生的。神活泼长存的道，信心的种子，有没有一直在你生命的当中？那后面二十五节，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就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这句话是来自于以赛亚书四十章六到八节，我们可以翻译一下。以赛亚书四十章第六到第八节，那以赛亚书从第一节开始，四十章第一节开始就在讲到新约的预言啊，第三节大家都很熟悉，有人声喊的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修平我们神的道，那这是讲到施洗约翰。然后到第六节，这里说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是从这节圣经来的。那这个圣经是什么？从旧约到新约，上帝的话是永远立定的， 上帝的话是建立所有一切的根基，是我们得重生的生命的根基，唯一根基是从神的话来的。那后面最后一小段话，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这个是彼得对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定义啊。什么叫做福音呢？你传福音了吗？什么叫做福音呢？彼得说，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啊，是把神的所有的话都教导给你们，这个叫做福音。这个也是保罗说的那个完备的福音。我再次说，这个时代对福音的认识太过肤浅，甚至偏差。神的道才是福音。你所信的是福音吗？你所信的是神的道吗？在这里面我多讲一点点有关听道这件事情啊。我们外邦信徒，特别是华人信徒，我侍奉到15年，做传道人，做牧师，我的观察，我觉得我们在听道上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们到教会听道，我们不是定睛在听生命之道，经上在说什么，我们在听人的道道。那这个人有什么道道？他总结出来什么经验？他得着了什么好的方法？他找到了什么窍门？他有什么捷径告诉我？有他得到了什么秘诀向我传递？我听到了这个道道以后，我觉得这个就是好道。这个是我所观察华人信徒在听道上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我们听到是听圣经在说什么？耶稣他在地上受撒旦的试探，在试探的当中，耶稣每一句话的回应都是经上这样说。那只有上帝所讲的话才是你的生命的得的粮食。我们不是按照人的道道建立信仰，是按照基督的生命之道建立信仰。我们太容易去寻找高人了。那这个牧师是讲道的高手，这个牧师是高人，那他的道道管用，我在他的道道的当中我觉得很有得着。弟兄姐妹们呢，你听到是要听到圣经的教导，不是人的道道。这在华人信徒当中非常大的问题，我们的背景就是学各种的道道，各种的秘诀，各种的秘方，各种的高人给我的传递了一些的这个高招，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把自己放下来，放在神的真道的面前，被神的话语一段一段的教导，一段一段的建立，一节一节圣经的改变我们，我们没有办法这么做，你的生命建立不起来的。你最后跟随的是跟随人，不是跟随神的。你跟随高人呢？最后你跟随那个人是你的偶像。我不是说名牧师有问题，我不是这样说，名牧师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的，但是你一定要透过他学习到圣经的真理，而不是跟随他学道道。听道不是听道道啊，听道是听神的话，非常严谨的，逻辑次序很清晰的，经上这样说，神是这样说的。我到教会听到，我要听讲台上讲的，经上是这样说的吗？圣经是这样说的吗？你是在听神的话。 请大家特别留意啊，在这个时代自由化的神学，在西方的这个自由化神学驱动了一些人，人的道道会出来的，总结出这一条那一条，这个规律那个规律。那如果这些不能够让你能够完全的明白圣经的教导，而是你就停在人所总结的规律的当中，你是信人的道道，你不是信神的道。你没有信神的道，你就没有办法在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得着生命的重生。这个是在我们信仰当中极大极大的挑战。有很多的信徒到教会来说，我听到没有得着，我就问你得着什么，你想得到什么，你得着的应该是什么，讲台上真正传递的是圣经的话吗？那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挑战。我在讲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特别提到前书还是后书，前书哈，那保罗说你们是你们的心肠狭窄，是用我们个人的意愿来限制神的话是否能够进来，这个不行的。用我们个人的这种喜好来过滤神的话要不要进来，这个不行的。神的道对我们应当是全然的进来，我们对神的话要全然的敞开，让神的话光照我们，扎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生命。你这样，你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你在圣灵的里面才是得到重生的。所以这个是彼得在最后23节、24节、25节非常重要的话。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守住神的道。那这是哥林多前书，这是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的第二课后半部分。那前面是讲到信仰的救恩的根基的重要的部分是信心的试炼，那后半部分讲到重生的真理。那彼得先把这个根基扎稳，然后再延续后面的教导。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思考题哈。第一个，信主的人是完全得到救恩的释放，为什么还要谨慎自守？因为我们得到完全救恩的释放，所以你要谨慎自守，否则你连谨慎自守的可能都没有。你得到神的救恩，脱离了罪的捆绑，我们靠着神的话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就可以谨慎自守。那谨慎自守产生的结果是什么？活出圣徒的生命。 OK， 第二，得救是凭着基督的宝血，为何说父是按照个人的行为审判个人？这个信心，这个行为叫做信心的行为。你是不是真正的持守住信心，一直信从神？那这是信心的行为。希伯来书那些存着不信的恶心把神离弃了，那核心是信心的问题。第三，基督在创世之先预先被神知道，神预先知道人会犯罪，为何还会造人？那这是人经常问的一个问题。我特别讲到了基督的救恩是上帝创造的最高点，也是上帝创造的第二个部分，亚当里的创造，基督里的创造。那基督是创造的最高点，至高点，荣耀基督，荣耀神的名，本身这是神创造的一个过程。第四，基督是从圣灵得到重生，为何使徒彼得说这是借着神的道得到圣灵重生？圣灵是用神的道来重生人的。这个在重生上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概念要把它这个理清楚。上帝的拣选、基督的救恩、圣灵的工作、神的道，这是一体的，不能分开的。你说有圣灵，你没有神的道，你那个说的圣灵靠不住的。你如果说有圣灵，你必须有神的道，因为圣灵会带领人进入真理的。圣灵会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来重生人。OK， 这是不能分开的。第五， 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如何理解福音与道之间的关系？福音和道是一体的，一定不能把传福音跟讲神的道切分开来。换句话说，你信了主，你在教会的里面听到，你仍然在福音的侍奉的当中。你不是信了主受了洗，我福音就结束了，你没有结束。我再次说，你受洗进到教会只是福音的开始，然后你还有生命的建立的过程，啊，叫做圣言小学的开端。你要竭力追求进入到完全的地步，希伯来书第六章。所以这是生命建立的很重要的啊，神的道和福音之间的很重要的关系。好，我们来看一下应用题。第一个，信徒因主的救恩得释放，信徒因主的救恩要谨守。得释放是从罪里得了释放，谨守是靠着神的道谨守自己，不要再活在旧人的罪的里面。那这个都是信徒在福音当中应有的一个回应。第二，信徒靠基督脱离罪的审判，信徒靠基督脱离罪的捆绑。脱离罪的审判也要脱离罪的捆绑，这两样是并行的。你不要说我脱离了审判，但仍然罪的捆绑，我仍然该犯罪还犯罪，我没办法脱离这个罪的这个捆绑啊！我同性恋改变不了，我还是同性恋；我包二奶改变不了，我仍然包二奶。你不能这样说啊！你要脱离罪的捆绑，这是并行的。第三，三位一体的神在亚当里造人，三位一体的神在基督里造人，叫神的新创造，也是神的终极的创造。第四，重生得救的人必须领受圣灵，重生得救的人必须顺从圣灵。重生得救，你没有圣灵你怎么重生得救？圣灵是让人重生得救的，从旧约到新约都是一样的，没有圣灵靠自己重生吗？啊，你没有神的道靠世俗的理论重生吗？都没有可能。 OK， 第五，福音是让人得到救恩的真理，福音是让人顺从救恩的真理。有了福音才会有救恩真理赐给你，救恩真理是赐给得到福音的人，神的律法是赐给他的百姓的，没有赐给外邦人的。那赐给你以后要你干嘛？要你顺从。顺从干嘛？让你成圣。利未记我刚才讲到二十章第八节，你要谨守遵行神的话，耶和华是叫你成圣的。那这个是救恩真理的核心的教导。 OK， 好，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打开你的话，里面太多的宝贵的教导，求天父能够保守我们在你教导当中确实的被你得着，好叫我们在你面前得着你给我们这一个伟大的应许。谢谢恩主，祝福每一位在你面前带着敬畏的心来听你的话，来得到你带领的属你的圣徒。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